那今天呢，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的主日是一个按牧的典礼啊，我们有要按立周慧元牧师，还有林学娟传道。今天呢，是教会里面我们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非常非常快乐的日子。老约翰说，看见儿女按照真理而行，我们做牧者的就没有比这个还更大的喜乐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按立这两位牧者呢？为的是让教会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平稳，更加的顺畅。那当然要按立的话，一定就会提到所谓的按立的原则啊，目的啊，功能啊等等， 这些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个神学上有很多的探讨。那这一本书呢，是耶光明牧师写的，他是写说按手之礼。讲到按手之礼，他有许多非常清楚的教导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提一下他的大纲。第一个呢，按手之礼是用来传递圣经中常常借着这个按手来传递祝福、权柄、智慧，还有圣灵啊，属灵的恩赐或者是职分。第二个呢，用来委任职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先确认这个人是神拣选的，再将他分别出来承担职分啊，所以是神先拣选了，我们只是做一个教会做一个确认的工作。第三个呢，用来背书或授予权柄，当我们按立他们的时候，当然是我们教会就是他们的背书，我们也给了他们权柄啊，来带领教会的群羊。第四个呢，按手也可以用来装备传递属灵的恩赐或者属灵的权柄等等，好让那个人被按手人可以完成主所托付的职分。这本书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但是因着时间的关系，也因着这个题目呢，不是在短短的一般的我们说短的信息的这个范畴中就可以讲完的，今天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呢，我今天也不打算深入去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要告诉大家，圣经中讲到按手按立这件事情有超过15处的经文，因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环境，还有针对不同的人，可以施行按手之礼，让他得到医治、得到造就、得到恩赐等等。而我们今天呢，也要借着这个案例，照着这个教导来施行的。我们为什么要案例呢？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我们教会有需要。我们教会成立已经16年多了，前五年教会的成长非常的快速，但后来就缓慢下来了。虽然经过好几度的调整，但总也是起起伏伏。虽然我非常认可张茂松这句话，他说教会不在于大小，而是要能够美、迷人、吸引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的地方。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也常常就是把它摆在我的心里面。但是如果美的教会也能够成长成大的教会，那是不是更好呢？祝福更多的人呢？因为像张茂松牧师的教会在台湾也是算相当大的教会，他们真的祝福很多的人。所以呢，教会的增长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人的。在事实上呢，有关于教会增长这种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只有一对全时间的全职的传道人，通常教会很难突破150到200人的瓶颈的。所以教会需要增加人手，不只是全时间的传道人而已，甚至于有全时间的工作人员的话，这个教会才会继续的增长。因此呢，这个想法 当然也不是说只有我们今年才想起来的，事实上这个想法至少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是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在等呢？我们在等什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刚才上面所说的，我们要确认神的拣选，然后教会在认可之后，然后我们来按例委任他们的职务。我认同啊，世界上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主耶稣的教会。我们呢，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堂里面聚会，或者甚至于家里聚会，因着不同的时间、地点、族群，啊，不同的会堂就会有不同的需要。然后呢，这些不同的需要呢，也就需要执行不同的功能。所以在亚特兰大灵粮堂的服事者呢，我们说他当然必须要认同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传承的意向。所有的灵粮堂，台北灵粮堂的分堂都传承这个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的意向。然后在这个大的意向之下呢，可能大家的做法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教会是要讲究追求圣灵，宣讲圣经，要活出圣洁，为的是什么？要大家能够开展圣工，开展你自己的事工，开展你自己在主里面的意向。上个礼拜我已经讲到，上上个礼拜的讲到，我就提到说，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我也勉励大家能够在主里面不违背神召你的意向，在各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意向。好，所以我们教会呢，渴望将人带入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每一个人呢，在神的同在里面领受神给的意向，那我们教会呢，协助每一个人能够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当然呢，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观察许许多多的方面，但时间不允许，我只提出一些来。首先呢，神注重的是仆人跟他的关系。我们看见 Joy 还有学娟呢，他们在来到教会以后，他们不仅是参加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活动，而且他们参加各样的祷告会，他们的出席率我可以说绝对是排在前几名的。然后我们也时常听见他们分享在他们自己私人的祷告中，私人跟主亲密的关系中，能够得着跟神那里来的启示，所以他们跟神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其次呢，一个传道人呢，要注重的是，就是良善与忠心。神说他回来的时候，会看一个仆人是不是良善与忠心。他并没有说我要看看这个仆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都比人高的太多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4-29节这样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我也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近代的历史上啊，神使用一位矿工之子，26岁，这么年轻的矿工之子，没有什么文化的， 但是呢，他却带进了教会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最空前伟大的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到最后监牢都空了，警察没事干了，律师法官都没事情做，说好吧，我们去唱诗歌，我们去传福音了。所以只要愿意忠心配合神的旨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在你的服事里面看见神智慧的带领，还有神所赐下的能力。第三个呢，我认为一个传道人很需要的是要有谦卑受教的心，因为唯有谦卑的心呢，才愿意容易跟别人一起同工，才愿意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圣灵所赐的合一已经在那里了，你不要去破坏它，竭力保守就自然在那里了。然后受教的心呢，才能够彼此学习，一起进步啊，才能够彼此的同工。我们都晓得我们教会的师母呢，她个性比我直接多了啊，她也非常的敏锐，所以呢，他在我们仆人团队之中呢，我要说的是，他向我们同工道歉的次数比谁都多。不是说他错的最多哦，我是说他因为谦卑的原因，他道歉的次数比谁都多。他觉得哎，自己哪一句话讲的重了一点呢、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所以仆人团队的同工，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大家也学习彼此谦卑。谦卑的人才能够看见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我在就跟这个雪娟的身上也看到了这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是谦卑的，他们也是可以彼此被教导的，所以他们也能够学习，也才能够因为自己知道怎么样顺服，他们也才能够带领下面的人怎么样去教导他们，让他们也顺服。我要说的是，成长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的，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还可以继续的看见他们在品格上的继续的成长。第四个我要说为什么要爱慕呢，就是说时间到了。其实呢，我们早在好几年前就问过舅爷，但是他那个时候因为孩子还小，而且他又是在家里 homeschool， 所以他考虑实际上他需要的这个优先顺序呢，他希望暂缓，这给我们呢也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后来看到他在青少年身上的确是有果效的工作，随着孩子长大，他花在教会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安利他成为牧师只是名副其实，因为他来到我们教会之前呢，早已经学习过做传道的工作了。他的服事的简历，1994年到96年他是在加拿大草原神学院的圣经硕士毕业，1996年到2003年的时候在亚特兰大 Interfa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 里面当宣教士，其实也就是传道的工作。然后2007年1月加入亚特兰大灵粮堂，2008年担任喜乐小组的组长。前面打个那个是大约的意思，因为时间已久已经不太确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是2008年他从师母的在师母的手下做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副校长，2010年的时候正式担任儿童主日学的校长，大约2012年仆人团队成立以后，他们加入一直服事到现在。2016年喜乐小组分职为两个小组，2016年教会开始青少年的崇拜，他是主领的，2018年开始 Kids 崇拜，也是他带领的。然后在2015年、2017一直到2021年他都率领青少年参加这个 Advent 台湾英文的短宣队，尤其最近这三年是在线上的， 真是不容易。好，然后2019年他率团到泰国这个宣教士的退休会里面，为这些宣教士的儿童主办儿童遇见神营会，这是他经历。至于呢，林雪娟姐妹呢，她是在我们教会受洗、学习、成长，成为小组长，然后在侍奉学校毕业，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学习各样的服事。现在呢，她直接带领一个小组，另外分职出去四个小组，她都要负责这四个小组。我们看见她牧养的心态呢，愿意更坚定他的这个心智，所以我们邀请他加入牧者的行列。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服事简历。2005年，他在亚特兰大灵粮堂受洗。2006年担任新生命小组的组长。2011年在灵粮堂的侍奉学校毕业。大约2012年。仆人团队成立的时候，他也加入服事，直到现在。2016年，新生命小组分职为两个小组；2017年分职为三个小组。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他也曾率领青少年到台湾 Advent 台湾的短宣队去服事。2019年参与巴拉马的短宣。2019年参加 Deeper Steel 的堕胎妇女事工。的服事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做。2020年参与柬埔寨这个同宣教士的退休会啊，服事宣教士。2020年分职第四个小组，2021年分职第五个小组。我刚才说了，我们邀请他加入成为教会的传道人。至于为什么是传道呢？不是常常我们也听到有人说啊，这个教会里面不要分这个阶级啊，不要有神品，像那个天主教有神品制度啊。我想解释一下，神看教会呢，就像是军队。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他今天把以色列人的军队从埃及呼召出来了。当一个职业军人，他的目的打胜仗，他的责任呢保家卫民。但是为什么要有司令、师长、团长、旅长、什么营长、连长、排长的分别呢？我们看见在摩西时代的时候，神也把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后来分成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因为责任的大小、工作的范围不同。当你一听到他的这个头衔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工作范围是多少。人们对他的认知跟要求也会不同。像你想到军长，想到排长，那是不同的。那教会呢，也是一样。教会的目的，神的军队，传福音给每一个人，战胜魔鬼。那责任中呢，就包括有牧养的工作。所以当人们听到说某某人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说是资深牧师，或者是敬拜团的牧师、青少年的牧师，或者是传道，自然会有不同的对他的认知跟要求，对不对？所以对他的期待也会不一样。虽然我们说基督教里面大概是传道人、牧师、资深牧师，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类似一样的，但是的确我要说的，对林雪娟姐妹而言呢，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新的角色。所以不但是她自己需要调整她的心态，弟兄姐妹们看到她的时候的心态也需要调整。所以我们就先安立他成为传道，好像是在军队里面的那个排长一样，最小的 officer 开始做起，让他能够逐步的适应，也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很愿意看到他将来也成为牧师，继续的成长上去的。好，那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提醒大家，我们一起调整心态，我们也一起向着标杆直跑。首先我觉得呢，要有这个需要，是因为呢，当你角色转换以后，你就有需要调整了，因为你的角度变了，你看事情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了。你在公司里面，资方跟劳方的看法是会很不一样的。那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传道人跟会友的看法也可能会不一样，跟长执事看法也可能会不一样，所以需要有同心合一啊，同圣灵的心啊，大家合意来做一件事情。这是我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个忠告。我也觉得呢，的确是最重要之一。在做牧者之前，你是以一个会友的身份看事情，你觉得该怎么样做，但一旦角色变了，你会以牧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啊。然后呢，你就发觉说，哎，你的一些朋友怎么会，他们会觉得说很奇怪，哎，你怎么变了？然后你也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好像我现在有些讲出来的话跟他们讲的就好像就不一样了，事情怎么做他们也觉得你变，你也觉得他们需要改变。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但我们需要的是在爱里面有更多的沟通。我们不是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变，怎么这样子。好，我们要说在爱里面我们有更多的沟通，逐步的调整到步伐一致。那第二点呢，也跟第一点呢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是做传道人的你一定要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或是满意你的。过去当会友的时候呢，人比较容易因为你多做一点多爱一点，人家就会说，哇，你很爱主啊，很称赞你啊，你做得很好啊，等等什么的，这些人容易夸奖你。但是当了传道人以后呢，有很多事情人会认为是说这是你该做的，甚至于会说，哎，你为什么没有去做。所以呢，相当的不容易。有一次我们查经的里面呢，我们就给了大家一个题目，这是比较早期的时候查经的，就说你认为一个传道人应该有哪些能力角色啊，或者是说有哪些条件需要满足啊。每个人写，叫发一张纸，大家写，写完以后把大家一凑在一起一放，然后说现在请问你看牧师怎么样啊。很多都没有，那个时候还是传道人。你看这些有名的牧师呢，哦，也好像也不怎么样。好，到最后说，那你看保罗呢？嗯，看耶稣呢？好像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拥有大家心目中所想象的那样子的啊，连耶稣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他，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所以到最后呢，就是大家哈哈一笑，然后结论是要珍惜教会的传道人。张茂松牧师有一次讲，他去到他们教会以后，他们的教会人很珍惜他，所以他说，我现在可以在这边一直做这么多年。我们旁边有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呢，因为去了以后呢，一下来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讲，哎，牧师这一点讲的好像应该是这样那样子，什么你应该做这个做这个。他说他们教会里面已经连续换了好几个传道人了，大家都是得了慢性肠胃炎。所以呢，爱惜你们的牧者啊，不要让他得慢性肠胃炎。 所以我要用保罗的话来彼此劝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当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忘记背后，不论从前你是多么的成功，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做的觉得多么的失败，现在摆在你们两个人前面的是另外一个全新的挑战。保罗勉励我们的是在灵里面学习做一个完全人，做一个更成熟的人，做一年的传道人，要有一年传道人的样式跟学习，十年呢，要有十年的样式跟学到的样子，还要继续的学习。所以呢，不只是他们两个，包括我师母，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在主里面继续的长进。我也盼望亚特兰大灵粮堂以后还有更多的人能够被蒙召，被神蒙召出来做全职的，不论是全职的传道人还是全职的行政同工等等，并且呢，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神的意向召你，你出来做的，然后到最后我们都可以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召我们的意向。这是我两个礼拜以前讲的，所以在这里边跟大家一起勉励，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些对于周慧渊姐妹的有一些牧者跟肢体的推荐的这个短片哈。请那个后面的同工放。不是01、02、03、04、05都已经放好了，从01开始放，次序。
现在在加州圣何西爱修基督教会服事。20多年前，有一群华人被神的同在吸引，从世界各地来到亚特兰大爱德华米勒牧师的庇努伊勒教会。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慧渊牧师，他那时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对神非常渴慕，尽心追求，对人很热忱，蛮有爱心。当时他做国际学生工作，传福音给在异国求学的学生，他总是笑脸迎人，正如他的英文名字 Joy 一样，我们都叫他小 Joy。 他就像天国里的小孩子，单纯谦卑，讨神喜悦，人人喜爱。很高兴听到他要被安立为牧师，虽然多年不见，但我相信神给他的恩赐和选召是不改变的，和我在20多年前对他的印象一样。现在他不仅要传天国的福音，还要服侍信主的小子，喂养神的小羊。儿童事工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影响到下一个世代。愿神祝福他的服侍，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孩子们在幼年时经历到天父的爱，领受神的话语，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并且培养出许多爱神的子民和神国未来的战士和领袖。阿们。
刚才这位是蓝湾爱修葡萄教会的黄义明牧师。好，再来看第二位，是 Ramona Mush， 是青年使命团的传道，来对他的推荐。
Joy, it's a real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share during your time of commissioning and honoring in the new role that you will have. I believe that this is really a God-ordained appointment for you. I've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round you for a few years now and spending time with you as we've gone out to have lunch together or dinner, as you've been in our home, and also as we've shared in your church together and you've been my translator. You've been wonderful to work with, but you've also been a good friend. Because I've seen firsthand your humility, I personally feel that's a main characteristic of a leader. In Youth with a Mission, when we have looked for leaders to be able to release, to start new works, we've looked for their servanthood. We've looked for their humility, not how many people they have working under their leadership or the numbers or their fame or reputation as such, but we look at their own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And I've seen in you th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that has become priority. I've seen when we've gotten together that you've pursued knowing God. And so I was thinking this morning as I was preparing for this video of a teaching that I've actually done in your church in the area of humility. And as I was reviewing some of those principles, I thought, this is joy, this is joy, this is joy. And I've seen in her the desire to practice some of the very principles t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umility. And I don't want to share all of them because this is not a teaching. But just a few that stood out to me was one characteristic of humility is to have a quiet, teachable spirit. And someone that is moving in humility wants to be taught. And they want to learn from others, and they don't proclaim that they know it all. And another characteristic that I saw in you is to have a selfless interest. And that simply means that you're not just thinking of yourself, but you're thinking of others. And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humility is a love for people that builds them up and doesn't tear them down. And I see that within your life too, where you just have a love for people that builds them up and doesn't tear them down. And I also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vision this morning as I was just praying, and I want to have a word of the Lord for you because it comes from your heart. So you'll have a passion. Another thing that you'll have is motivation. You know, you'll know it's from God when you have motivation, and that vision provides that inspiration that you'll need. And when you're not sure what to do next, if you have the motivation, you'll have the inspiration. And you'll also have direction, you know, day by day or week by week as you're moving with working amongst the young people. And so I just trust that God will bless this new endeavor for you, Joy. I believe it's of the Lord. And I believe that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to bless many other people as you move out, and the young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Jesus in you.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o I would like to pray for you and pray blessings over you, because I believe this is an important season in your life that God has prepared you for. So Lord, I just pray for Joy right now, and I pray as she moves in this new direction for her, I pray, Lord, that you'll give her wisdom. I pray that you will give her the anointing and the authority that is so important in this role. I pray that she'll be dependent upon you. She'll move with the fear of the Lord. And Lord, I pray tremendous blessings. Give her grace that she needs for each day, for each week, each month, that she'll be dependent upon you. And I ask for these special blessings in Jesus' name. Amen.
Joy 要被爱慕的消息传来，真是为他感到高兴。虽然这么多年在教会的服事是为神而做的，但是从人而来的肯定，岂不是鲜花仍需绿叶配？自从 Joy 来到我们的教会，我就有幸与他同工，不断地从他那里学习。一，爱神。我看到他对神的执着与追求，总是感受到他对神的渴慕。 这也大大激动我的心，更深的渴慕神。他有什么得着领受都会与我分享，希望也我也能得着。就是因着他的介绍，才有机会去造访迈阿密的君王耶稣教会。二，凡事要祷告，祷告是服事的基础。每周要为儿童主日学的事工祷告，每周也要为小组的姐妹聚会祷告，从来不会觉得祷告太多。三，高举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是根基，凡事都与真理对齐。十几年如一日，在小组主日学中带领大家默想神的话语，每一个生日祝福或探访也都以圣经的经文来祷告。四，敬畏神。我从来没有听到 Joy 说长道短，碎言碎语，只听到要为某某人祷告，甚至连原因都不提，只是祷告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帮助扶持他度过目前的难关危机。我所看到的 Joy 从他学习的就是效法基督，基督是目标，基督是一切。最后我要用以赛亚书54:2-3来祝福 Joy，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谢谢。
克珍是就已分支出去的小组的组长。好，下面是就已带领的小朋友，这个刘静的孙子 Nat， 他有话要跟就已讲。
Teacher Joy, congratulations on becoming our pastor.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me since I was 6 years old. I've started coming to your house at 6 and I'm still coming today.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I love this family and we learn, we worship, we learn, we worship and I love the food you make. Thank you. Jesus will always be with us.
好，我们现在再来进行下面的为旧友按摩的典礼。不是把垫子拿过来。对呀，不要搬那个，放在旁边的。Joy， 我现在用油来膏抹你的头，来安利你成为亚特兰大灵粮堂的牧师。然后接下来呢，我要用油来膏抹你的耳垂，就像大祭司被设立的时候摩西做的一样，在亚伦的耳朵上，让你可以有一颗受教的耳朵，受教者的耳朵。再来膏抹你的右手的大拇指，让你手所做的功都是大有果效的。然后膏抹你的脚趾头，让你的所有的传福音都是像穿上平安走路的鞋。好 ，OK， 好，我们 现在来为就义祷告。谢谢。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按手在 Joy 的身上。主，我们证明你在这些年培养他、训练他、使用他，现在案例他。主，我们求你的恩惠不断地在他的服事上彰显出来，赏赐给他完成这一份工作所需要一切的恩赐。主，我特别向你求，你赐给他的是刚强壮胆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扩张他的境界，赐给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依靠你的力量，依靠你的智慧，依靠你的恩典。谢谢主。
阿们。主啊，我为就义祷告，事前想了一些，但是现在只有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面，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主啊，我就是把这个话送给 Joy， 你要他不要怕，只要信，将来不论遇见任何的困难环境，就像刚才师母所祷告的，只要刚强壮胆，把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了。主啊，我也相信所有我们的会众都会像当年约书亚的时候那些会众一样，一起跟对旧语说，你只要相信神，凡你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你只要刚强壮胆，我们就必定跟随你，直到进入到应许之地。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高旧语成为牧师，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不用，既然摆在那边。好，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牧者跟肢体对林学娟姐妹的推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哥斯达黎加活水教会的传道人张夏妹。在此恭喜学娟姐妹安立为传道，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加灵粮堂网络祷告小组，能够认识学娟是神的恩典，也借着每一次一起的祷告，真的鼓励了我，在你身上看见你是一个祷告寻求神的人，分享神的话语大有信心，而且脸上常常带着欢乐的笑容，这一服侍爱神爱人，为你来感恩。在此愿神祝福学娟传道成为教会弟兄姐妹和家庭的祝福，为主发光，得人如得雨，主恩满意。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与你同在。
阿们。这一位是哥斯达黎加的活水教会的传道哈，张夏妹。好，接下来的这一位要推荐的是学娟分职出去的小组组长张莹姐妹。
大家好，我是张莹。首先呢，要恭喜学娟姐被教会要高立为传道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也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学娟姐在我生命中的帮助和 魏阳，我认识他大概有10年的时间，就是我刚来亚特兰大灵粮堂教会就被安排在他的小组里，被他喂养、帮助、教导，可以说他是我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如同属灵的母亲一样的人物。那每一次在他的小组聚会当中呢，他都是竭力的会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他的见证每一个见证都会非常非常的活泼，也会很激起我里面对神的一个渴慕。我就觉得啊，神在他生命中做成的造就他生命的那样子的改变，我也想要神做成这样的事在我里面，然后他也会帮助我用各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真理，并且呢行神的真理。起初呢我不会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会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无论是面对面呢还是在电话里陪我一起祷告，然后也鼓励我帮助我怎么去进入神的同在。每次等到生命非常软弱的时候呢，不想靠近神的时候，他又会非常非常的敏锐察觉到我的问题，然后呢但是他总会在爱里去遮盖这一切，然后就会主动的找我去跟他一起吃饭啊，谈心啊，他又会分享他的见证，然后也再一次用接着各样的祷告再把我扶起来。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花时间付代价去关心喂养他每一个小组成员的一个小组长。我在许娟姐的生命中真实的看到了她对耶稣的爱，也看到了她愿意为着灵魂得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神的救恩，可以付上各样的代价为此而奔跑。所以这个是一直也是成为我的一个榜样和鼓励。那我也看到这么多年在他生命当中，他帮助很多人来信主，帮助很多人，兼顾很多人在信主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行。那我也非常感谢他把我从一个属灵生命的小白到现在信主10年了，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帮助我怎么样去更爱神，更靠近神。我相信真的神会借着他大大的祝福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真正的来爱慕耶稣的道，爱慕耶稣自己，让更多的人真的是一起来荣耀神。
好，下面一位也是雪娟分职出去的小组组长芬妮，要来介绍雪娟啊。我们都晓得芬妮跟雪娟是最佳搭档。
上帝把雪娟带到我的生命中，是他的生命影响到了我，很感谢他带着我祷告、追求跟认识神，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他自己怎么追求神呢？也带着我怎么来追求神。我最困难的时候，雪娟陪着我走。当时我的老公突然被移民局送回国，我那个时候非常害怕，然后孩子才5岁，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压力，他就天天陪着我，带着我祷告亲近神，依靠神。神是怎么帮助他，也可以帮助我走出困境。就是那时我更认识神的爱和真实。还有一件，我去医院动手术非常害怕，也是他陪着我啊，去用神的话来鼓励我。很感谢神，在我很困难的时候，雪尊一路陪伴鼓舞着我一起走神的道路。我想最靠近他的就是我们天天晨祷都在一起， 我看到他对神的话语的执着，他是把神的话活在生活中的一个人。看他自己有很多的困难，他都是靠着神得胜过来。他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服侍第一。他常常用自己的经验和神的怜悯来安慰那些痛苦的人，他常常用神的爱陪着他们走出困难。很多人因着他这样的服侍都信主了。我记得刚开始那个疫情都在关在家里，他就住在我的家，他比上班还要忙，他的声音好像都哑了，还在服侍。有一个姐妹呢，每一天都打电话来，每次交谈的时候都要两三个小时，他真的都有很有耐心的来陪伴着他。我看见他真的有很特别的呼召，是神就把很多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人都带到他的身边，他就可以像朋友一样陪着他们走出来，再带他们信主。神借着他的生命祝福了很多痛苦的人。我在这里祝福他在神的呼召里面越来越有神的心，把福音传到更多的人。
好，我们现在欢迎林学娟姐妹上来接受案例。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膏抹你，使你成为他国度里的传道人。好，接下来也膏抹你的耳朵，让你耳朵成为受教者的耳朵，可以听见他的话，传讲他的话。然后接下来是膏抹你的右手大拇指，让你手所做的工就是符合神心意的。然后膏抹你的脚，让你的传福音的时候有特别的恩典。谢谢主。
主耶稣，我感谢你，当我为学娟祷告的时候，你清楚地给了我一句话，基督在你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主，谢谢你住在他的里面，活泼又真实。因为你在他的里面，无论他往哪里去，基督你在他的里面会彰显出来。主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好像也告诉我，你会把很多别人接触不到的族群赏赐给他。学娟要向他们证明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我为你给他的话，给他的使命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我就是想到你对他说，与我相战的与雪娟相战的就是与我相战，与雪娟相争的就是与我相争。主啊，你用你大能的能力来覆庇他，你使他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因为爱胜过了一切。主啊，我也求助你帮助他，靠着你真是能够穿过敌军，能够跳过墙垣。主啊，你要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主啊，我要祝福他，有一天他真的是你手把他托住到更高的磐石上，他可以在那里昂首高歌，因为他胜过四面的仇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坐，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新出炉的旧牧师啊。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以敬畏的心站在你面前，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算什么？你竟然这么眷顾我，使我得以侍奉你，是你为我舍命的大爱，使我站在这里。你是爱我，为我舍命。你是爱我，为我舍命。能为你献上自己，实在是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得以侍奉你，求你保守我忠心到底，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可能会想问这个问题，上帝是如何把我带到这个时刻里？我出生在台湾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家庭里，18岁那一年，神的光临到了我，让我开始离开拜偶像，开始信靠跟随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大约在20岁左右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学生的营会，在那里把自己献给主，预备自己将来神呼召我的时候，然后会向主说 yes 来服侍他。但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个代价，还是一边追求神，一边追求世界，一边说主啊我爱你，一边又抓着我自己给自己人生定的计划。上帝对我真温柔，真忍耐，他用各种方式来吸引我，总是细心的用爱等着我。大约在25岁左右，我亲爱的论及婚嫁的以前的男朋友离开了我，在我很深的一个破碎跟痛苦里面，神的爱大大的临到了我。在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对我说，你对我的爱就像你男朋友对你的爱那样的不忠心，但我仍然用永远的爱爱你。但我仍然用永远的爱爱你。这样一个永远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就融化了我的心。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真正明白神这么伟大的爱，彻底一生把自己献给神，开始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大约在26岁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了我。请打开，请帮我打开那个圣经啊，创世纪12章第1节。当时神把给亚伯拉罕的话也赐给了我。神对亚伯拉罕说，来亚伯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在那时候是在台湾，我感受到神要我离开台湾，离开我的家人，去读神学院，预备自己服侍神。神很奇妙的用一系列的方式来印证他的呼召。没有多久，神就差遣一位传道人，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当他这样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只能用眼泪来回应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愿意全然为你使用。没有了多久，一位完全不知道我情况的一个姐妹，半夜里神把她叫起来说，你为 Joy 预备学费，帮助她去读神学院。这个姐妹就开始为我预备我第一学期的神学院的学费。神就这样的奇妙的把我带到加拿大去读神学院，那是在1994年的事情。毕业之后在亚特兰大做国际学生福音的工作，直到认识我的先生，结婚生子后，神要我为他抚养小孩，为主预备他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就服侍儿童，服侍青少年，直到现在。这是神带领我走到今天的一个旅程。那神给我的一个意象跟负担是什么呢？使徒行传2:17-21，使徒行传，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灵里非常的清楚，神在这个时刻里面要将他的灵大大的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这句话深深的抓住了我，这是神要在这个时刻所要做的。神要兴起我们的儿女，使用他们在这个时代说他的话语。神要把异象赐给我们的少年人，让他成为有异象的时代。他们要在这个弯曲背逆的一个时代里面勇敢的站立起来，而且要影响他们的世代。这是神给我的渴望，这是我的祷告，这也是我的负担。我也问主说，主，我怎么样回应你在这个时刻要做的。神感动我要兴起像约书亚世代的人，像约书亚世代的人，兴起一群像圣经中约书亚的人，喜爱停留在神的同在里，喜爱默想遵行神的话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带领他们的世代进入神的命定。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的，所以邀请你为此祷告，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观看神在这个时代要在我们儿童跟青少年当中做的大事。最后再一次感谢牧师师母这么多年在我们前面设立的生命榜样，我也要谢谢我最亲爱的先生，这么多年欢喜快乐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的呼召跟奉献，也谢谢弟兄姐妹在爱里的支持。如果我在言语跟态度里有不小心得罪了你，也请你原谅。神的家需要你跟我一起手牵手在爱里往前行，愿荣耀归于神。
谢谢弟兄姐妹的支持啊！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神怎么样把我带到这里。我2004年神用特殊的情况 让我认识了牧师师母。2005年4月份，我们的教会成立了，我成了他们的同工。到了即将要来的4月份，我们教会成立了17年，就代表我17岁了。他们陪着我哭过笑过，也见证了我跟教会一起成长。我再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有一天我读经的时候，有两段经文深深的吸引了我。这经文就是68篇诗篇68篇11到12节。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这两个经文深深的吸引了我的心，我就用这个经文来为自己来祷告。我说，主啊，我希望我就成为这个大群里面的一个器皿。当你一发命令的时候，我就有能力传福音，而且我自己也渴望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你面前等候的人，甚至成为一个祷告的战士。神很信实，在这两方面一直在培养我，让我在这两方面都在成长。在今年的8月份，圣灵有一个晚上提醒我，用非常的戏剧化的提醒我再去读使徒行传1章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常常充满我，他给我的能力是要我去为主做见证。这次圣灵提醒我要我向外发展，向外延伸。似乎有一群像撒玛利亚的人，一群人是被忽略的，他们需要听到福音。神最近呢，也确实把一些不同的人群放在我的身边，我心里对他们特别的负担。神也把爱这样子的人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学我奉师母叫我去祷告，要安利我做传道人。当然牧师师母也是经过祷告出来的，对我个人是非常的有压力，觉得这个责任重大，我的就一直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说，主啊，你要给我话，让我有确据。我这个人，神只要说话了，我的胆量就来了。那天晚上，神呢就把一些画面跟意念放在我的脑海里，他就问我一句话：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说，主，4月19号。那天早上起来，神感动我去读马太福音4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我心想，主啊，这是你跟彼得讲的。神给我一个意念，彼得做什么？彼得捕鱼啊，是他的专业。神问我，你做什么？我美容师，我做了20几年的美容师。神说，我现在要叫你得人成为你的专业。那我就知道神真的要安利我做传道人了，那我就接受，非常感恩牧师师母。我算什么？神竟然拣选我。然后我自己的意向跟负担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意向，我是要紧紧跟随圣灵带领的人。圣灵也很非常的愿意向我启示他自己，我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没有信主的人都要带到主的面前，让天父的心得着满足，因为天父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使徒行传十章28节， 神已经指示我，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所以神把一些不同的群组放在我身边，他告诉我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这句话带给我的亮光跟动力，使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有盼望。当我知道这样话的意思的时候，我看见人我就想跟他做朋友，跟他出来吃饭，我要告诉他们上帝有多爱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跟我一起成长，一起兴旺福音，把真理扬起来。谢谢。
今天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神的灵在我们中间，但是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承接更大责任的日子。牧师希望我可以有一点勉励给今天的两位案例的姐妹。我想我们是彼此共勉，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会议室上。我想第一点哈，有几点。第一点，要听大牧人的声音。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主耶稣把他的羊交给我们，但是永远永远主耶稣才是他羊群的大牧人。只有主耶稣真正认识他的羊。有机会弟兄姐妹把他们的问题带到我的面前，带到牧师的面前，有些人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些建议，有一些人需要引导。当他们在讲述他们的事情的时候，我的里面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些反应，有一些想法。但是常常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放在我里面的想法角度完全不是我刚才的想法。所以经过这样的事情，我就知道，我越来越知道，只有大牧人认识他的羊，他非常认识他的羊。举一个例子，同样是股票，有人来询问的时候，我祷告很清楚的知道神不要他再进入这个市场。可是同样的，另外的人问一样的事情，一祷告，神就把一个意念放在我的里面，神希望他把神带进这个市场。这么不一样。我要说的是，真理永远不会改变，真理不会改变，但是在生活上牧养的事情千变万化。不过我们的大牧人始终是认识他的羊，我们这些小牧人听见大牧人的声音，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服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交账而活，为交账而活。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耶稣讲过的话，我觉得对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是非常严肃的警告。主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被接纳，我们需要被肯定，特别是我们服侍的人接纳我们， 肯定我们。我想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会有这样同样的需要，需要被肯定，需要被接纳。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别人的肯定，为了别人的接纳而在真理上妥协，或者在应该表达真理的立场的时候我们闭口不言，或者是没有坚持站在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真理上，那么就不对了。当我们要寻求肯定跟接纳，我们想要能够得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对的地方，从对的对象得到肯定，得到接纳。当然，如果我说我们唯一的观众就是那一位无时无刻不在监察我们的神，我觉得有一点太高调了哈。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我们有这段经文吗？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好，我再读一次，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论。似乎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发生了，对吗？所以我们真的要凡事谨慎，凡事谨慎。我们宁愿忍受被轻看、被拒绝，也要做我们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分。第三，我要讲的是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很有意思哈，耶稣在呼召彼得牧养他的羊，喂养他的羊的时候，耶稣要再三确定的并不是，彼得啊，你到底对人有没有兴趣啊，彼得啊，你关不关心那些不认识福音、不认识我的人啊？你觉得人的灵魂重不重要？耶稣完全没有问这些东西。耶稣要彼得确定的是，他爱耶稣会不会比这些更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些，每一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这些，别人不当一回事的这些可能是我的考验，我不当一回事的这些可能是某些人的考验。主耶稣要我们，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些比较的时候，这些没有办法比过我对耶稣的爱。在提比利亚海边，彼得的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能够把我的心剖开来给你看吗？你知道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但是耶稣一次又一次问到彼得忧愁了。在提比利亚海边，彼得很确定，此时此刻，主耶稣，我是爱你的， 我没有说谎。请问你，但是谁能够保证自己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仍然爱耶稣呢？就像现在回答的时候一样呢？彼得根本还没有经历过他将来要遇到的这些，他怎么能够承诺主，我会爱你，我会爱你比爱这些更深？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诺，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爱下去？唯一的方法是因为我们常常被主的爱来洗净，来充满，来再一次经历沉浸在主的爱里面。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你不应该听到的话，这些话就伤了你的心。有时候你明明很认真很努力的服侍，可是别人不相信你的话，甚至于怀疑你的动机，这会让你很失望。不管你是失望也好，你是伤心也好，你没有办法带着这样子的情绪，带着这样的心继续服侍下去。因为当我们里面不对的时候，我们流出来的是污秽的东西。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再一次，不管你的心伤得多深，只要你能够进到耶稣的爱里，他的爱可以再一次洗净你，医治你，使你能够重新得力，使你能够被医治。失望是很多传道人致命的伤害，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情绪，我个人认为是直接从魔鬼来的情绪。为什么？当我失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理由继续留在这个情绪里，因为是环境对不起我。可是你知道，我们失望会使我们这个人完全失去服侍的活力。所以当我失望的时候，当我对我的环境失望，当我对神失望的时候，我要再一次到神的面前。主耶稣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三年半在服侍上面，所有牧羊里面会碰到的危机耶稣都碰到，他怎么办？他每一次就回到他与天父独处的那个地方，耶稣在那里可能整夜他整顿他自己，然后再重新面对他的服侍。就是靠着这样，耶稣能够一路的回应呼召，完成使命。我们如果耶稣都需要这样，我们更需要。只有靠着常常被主的爱医治，被主的爱充满，我们才可以对主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今天还爱你，我今天还爱你比这些更深。我们不是钢铁侠哈，我们只是很正常的，会开心会失望的正常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回到基督的爱里，使我们能够继续爱他。第四点，要帮助别人成功。不要只有我的服侍，我的羊，我的教会，我的范围，这种心态，我的意向，千万不要。我们一定要扩展自己，让自己的容量越来越大。神的国只有一个， 神的教会只有一个，上帝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是被呼召进入神的葡萄园来工作，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工作。当然，我们要专心在我们被交付的这个小范围里面，但是千万我们的心态不能够只看到我这个小小的范围，我们要能够渐渐的被扩大，有基督的心。所有爱主的人，所有他们承接主给他们托付的工作的人，我们都应该愿意帮助他们成功。我想这是上帝想要在我们这些传道的人身上看见的。最后一点我要提的是，你必须要有几位真正坦诚爱你的朋友。我们是在服侍，但是我们也在过日子，对不对？朋友是生活里面最美的风景之一，友谊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润滑剂，生活里面的润滑剂。箴言说，朋友出这个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当我们成为领袖之后，并不表示我们比别人优秀。坐在讲台下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我们可以从他们学习，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在这个生活里面，他们在工作里面，他们所学习到的一些东西真的可以祝福我们。所以向神求一些真诚的朋友，真正爱你，愿意为对你敞开。他不会把你只看成是牧师，哎呦，好像跟我不一样，我不能够跟你说什么话。你要有一些真正这样的朋友，会说我没有把你当牧师， 我现在要告诉你，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朋友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快乐。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蒙召牧养神的百姓，服侍的地点，服侍的职称可能会有改变，但是上帝呼召我们牧养这一件事情，这个呼召是一生之久。我们彼此共勉，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能够像保罗一样对上帝说，我回应了你的呼召，而且我靠着你的恩典，尽我所能的服侍了这一世代的人。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两位。好，我们有一点点的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好吗？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想要跟我们的新牧师，跟我们的新传道照相，或者是你想要他为你祷告的，好，就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祝福他们，也用这首诗歌来求神为他们祷告，求神恩待他们。